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的题目是背信弃义的工商业改造。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邀集一些资产阶级盟友，在北京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是中共对自己政策的一种宣示，也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承诺。在建政前夕，为了使自己刚刚建立的政权站稳脚跟，也为了遵循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论的理论，中共决定中国要先经过15年到20年的资本主义过渡期，再进入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被中共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单少杰博士说，
我们以前有过承诺的，淮海战役以后，长江以北都在解放军控制之下，这时候天津有些资本家呢就想转移资产，当时对中共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资产要流失了，中央就派了刘少奇到天津啊安抚资本家。当时这个刘少奇讲了很多话，比如资本家剥削有功啊，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是毛泽东这个特点吧，实用主义，当他需要的他什么话都许诺了，实际上就是稳定了一些天津的资本家。
毛泽东还不断给民族资本家们吃宽心丸。在1949年9月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回答说大概20-30年吧。至于说私有财产国有化的方法，1949年中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意，这里说的是鼓励，没有强迫的成分。中共当时在经济建设上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协助。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共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迅速。根据中国的统计，在1949年，中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23000个，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80%，处于绝对优势，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中共建政将近3年以后，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了，农村的土改完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大量潜在的敌人，五反运动及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使至少1/3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打成平手，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颇为有利。这时毛泽东觉得该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时候了，于是毛泽东的口气开始变了。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没有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周恩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他说，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这一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尽管毛泽东在1953年9月还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信誓旦旦地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即使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然而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中共当时得意洋洋地说，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对于私人企业家，中共开始时实行的策略是步步为营。1950年，中国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 60% 的盈利余额。到1953年，就是在毛泽东表示要出于资本家自愿的那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私人企业的利润分配表，企业主的红利被降低为盈利的 20.5%。 1954年9月，中共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资方的红利和酬劳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 25% 左右。也就是说，企业主对自己企业的利润只能支配1/4。从1953年开始，中共开始在一些私人企业强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并且派出干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经营和管理企业。私人企业家尽管仍然持有多数股份，但是却要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交给公方代表。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仍然觉得进展太慢。1955年，毛泽东再次改变政策。这一年11月，毛泽东批评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12月下旬，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于是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企业主的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 5% 的定息。而企业股价的评估，中共规定要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工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中国人大的单少杰教授说，
大的环境啊，大的局面是还是政府控制的，所以这个股价本身资本家敢报高吗？
那以你的看法，这个赎买不是按质论价的公平交易了？
不可能的，因为它就像谈判一样，你首先是在一个那种对等的情况下才是谈判的，资本家实际上处在一个弱势的地方，他根本不具有谈判的地位的。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建国在谈到武汉当年著名的制药公司叶开泰公司的公私合营过程时，说到当年公私合营的政治背景。
在评估财产的公私合营当中，基本上就是政府说了算。从大体的当时的公私合营的政策和趋势来看，它肯定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经过三反五反首反几个运动，那资本家都吓得那都是只要能够活个命就行了。那叶开泰，我采访过他们的后人嘛，那他吓得政府你怎么说就怎么是了，只要能活命，他哪还能想到去据理力争我的财产值多少，你该给我多少，那都不敢的。他是一种臣下之盟啊，兵为臣下，你有什么条件可提的呢？没有的。公私合营就是个臣下之盟，你没有条件可提的，你只要能活条命就算是不错了。
当时私人企业主们往往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以中国上海的大资本家荣毅仁为例，据前中国副总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周恩来就曾经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人，他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送出去实在可惜啊，他也眼泪直流。荣毅仁是中国头号红色资本家，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过国家副主席，他对公私合营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人了。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建国谈到叶开泰公司企业主当时的情况时说，
当时公私合营是他最后的一任的那个叶开泰的厂长，就是叫叶永斋嘛，他有个儿子叫叶元利，前几年还在武汉，当年他们家的都是白天的去到这个工厂里去了，这个欢天喜地说感谢党的公私合营，晚上自己就跑到那个武汉的那个长江大桥下的汗水里站在那个地方流泪。后来这个叶元利在公私合营之后，他自己都没有饭吃了，要靠他在美国的姐姐叶元双每个月给他寄钱过来吃饭。我在1992年采访他的时候，他就住在武汉的一间大概十来个平方的一间房里，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张三条腿的支着的那个桌子，那种活动的架子的桌子，在一张床，什么东西都没有。
当然也有私人企业主真心欢迎公私合营，玉罗文的母亲就是这种人。
母亲是开一个铁工厂，规模也并不大，我记得当时有20-30个人吧。公私合营以前呢，就是三无反以前呢，就开始给这工人提高工资，共产党组织的工会或者是政府这方面出面说必须得给工人提高工资，提高来提高去呢，成本加大了嘛，经营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其次呢，也是要经过这个三无法案。我母亲当时也是说你有问题，当时就隔离审查。我母亲呢，当时都差一点都想自杀，你就想可见当时压力有多大。后来因为他写那个任命书嘛，就被我哥哥看到了。我哥哥呢就求我母亲说不要，你这么说，我母亲当时就理智了一点嘛，当时也没自杀。三反五反这个运动呢，整得特别过分，而且特别的残酷。三五反一过去呢，大伙就觉得好像解放了什么，可熬出头来了。这时候提出公私合营，那当然大伙就觉得，哎呀，我可不想再当那个资本家了，因为当那个资本家太受冤屈了，谁家不愿意受这种气儿？我母亲她也看透了这形势了，所以一说公私合营，她马上举双手赞成。她说我可得到解放了，我可不想当那个资本家了。
结果，中国公私合营的速度快得惊人。大规模公私合营从1956年年初才开始，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才通过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决议。然而到了当年第一季度末，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经达到 99%， 私营商业达到 85%。 1956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国民收入的 93%， 私人工业企业几乎绝迹。毛泽东当年曾经对中国资本家的资产做了一个评估，说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公私合营实际核定的私股资产最后只有24亿元，分别属于114万个私股股东。原定从1956年1月开始发放7年定息，后来毛泽东开恩延长了3年。毛泽东后来形容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买了一个阶级，他说出这么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他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800万人。而事实上给私股股东的定息发到1966年9月为止，大约30000家工业企业随后就国有化。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否还记得，他1955年10月29日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时还说，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也不知道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和哪一个民族资本家商量过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最后时间。我们只知道中共分10年付款，以5折的价格强行收购了这些私人企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赎买。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单少杰博士说，
本质上从经济上是剥夺，从政治上它是实行。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建国认为，中共的做法背叛了自己的盟友，也背叛了自己的政策。
从中共的历史上来讲，一直他没有把民族资本家作为敌人，作为他的 专政的对象，特别是在抗战之后，1937年之后，他们从统战的策略出发，毛泽东写了一系列的建立统一战线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他就已经把民族资本家列为了他的朋友了。那么在1949年的新中国建国的那个当时的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里面，更明确的说明了新民主义阶段呢，民主主义阶段要长期过渡，民族资本家都是合作的伙伴和朋友。你后来假借公私合营的旗号，以极其低薄的赎买的这种本钱，实际上是强行没收，来将这个民族资本家，将你的建国前的朋友、统一战线的盟友的财产强行的没收，你肯定是没有合法性的。不说是按照普世的价值和国际的法律的准则来看，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统战政策，你这种强行没收也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民族资本家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财产，他们也被剥夺了平等生活的权利。像其他中共镇压过的阶级敌人一样，民族资本家们一直被笼罩在资本家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阴影里，使他们及其后代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和迫害。2006年11月17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发表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蓝皮书，说到2005年底，中国规模以上内资民营工业企业已经达到将近182000家，民营经济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这份报告预测，民营经济到2010年可能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民营企业的数量可能达到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7年以后，中国800万人的私人财产被剥夺了。2004年3月14日，在共同纲领颁布5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建国评论说，
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去赔偿当年的非法占有的民间资本和资本家的财产。他们现在之所以这样积极地推出这个物权法，主要是这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种种的非法途径瓜分了大量的国有的财产，急于通过一个法律来保护他们现有的非法所得。如果真正要贯彻这个物权法，实行宪法的保人私有财产，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公私合营，甚至要从土改的清算开始，因为你的土改就是非法没收了很多私人资产的，你不把那一部分把它清算清楚，你怎么算保护了人家的私有财产呢？如果历史上的私有财产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又怎么能够相信你今天的这个保护又会兑现呢？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纲领，就是当时的宪法就有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私人财产这样的意识的条款，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一纸空文，没有执行。所以从新中国这50-60年的历史来看，什么样的条规、宪法、法规实际上都是空的，都会随着执政党的现实的需要随时改变，没有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所以对现在的宪法所谓保护私有财产和物权法，我是不相信的。许多的现在的民间的民营的企业家，他们也不相信。
有人说，当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是合理的。今天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是今天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合理的。单少杰教授不认同这种观点。
剥夺就是不对的，你现在你自己又赚回来了，你也承认私有财产是吧，你又回到这个起点来了，你不能以前剥夺私人财产呢，那是对的，那么现在呢，私有化过程它也是正确的，那你这个价值尺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没价值尺度了。如果讲普世价值的话，它在最基本里面不会变的。如果你讲今天是正确的，那过去就是不正确的。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